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哦，大家听到了，使徒也听到，这使徒相信就是耶路撒冷那些使徒、那些使徒包括现在、就是还有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哎，这我们要说了，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圣灵吗？这又是我们要说哈，我们不要太死板的来看历史，来看圣经上的话，或者我们生活中，我们要灵活的来看。灵活并不是说我们说的说谎话哈，我们很灵活的看，他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圣灵，又好像有，那个时候起码没有说方言，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受圣灵，但是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也有讲啊，这在之前彼得有讲过，在耶稣生平的时候有讲过，我赶鬼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证明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使徒行传》也有讲，彼得做见证，就是说这个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曾圣灵就在他的身上，圣灵在他身上使他周游各方，然后能够行神迹奇事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彼得对哥林流曾经讲过的。以前耶稣工作的时候就有圣灵了，那耶稣工作既然是靠着圣灵，我们也是经验了这个耶稣工作的好处，那我们当然也就经验圣灵工作的好处。当耶稣打发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那跟耶稣自己工作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都是圣灵，只是当然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尤其在约翰福音第20章啊，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应验了到五旬节的这件事情的实现哈。是圣灵一直都有，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在创世纪的时候就都有，比较确定的时候我们说是五旬节以后，但我们不能说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是错误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是正确的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了。那我们又说什么时候信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都会想把这些分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信的，什么时候觉知信主的，什么时候真正重生得救的。我想同样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么要画得这么清楚，我们也不敢说一定要画得这么清楚。有很多人很喜欢问这些哈，有一个在中国大复兴的一个很重要人物 Mary Manson 就很喜欢问你有没有重生，那有人跟着学着问哈。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绝对标准的方式让我们把大复兴，把一个人的得救得胜的生活活出来，都是靠着圣灵，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了。但是我们不太能够说你什么时候信的。我这讲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多次讲到门徒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好像以前都还没信一样，以后又再信一次。我想这就是每一次圣灵让他们更强化对上帝的信心，就像我现在一样，我也是现在讲到这里我就又信耶稣了。你说，哎，康牧师，你今天才信耶稣的？不是，我早就信了，只是像现在圣灵感动我，我就更觉得啊，更知道我的主更真实，我就更信靠他。啊，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给了我们又一次有耶稣基督就有圣灵，有信心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是谁能拦阻呢？哎呀，你看到我们看到好几次拦阻了哈。你看真的到神面前好像有很多的拦阻，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无知，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小信，有的时候是传统的习惯哈。不要让任何事情成为拦阻。如果我们没有信，那不信当然就不信嘛，当然就没有得救，就不能够受洗了。但是当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神的话也实现了，你能拦阻上帝吗？你拦阻不了，你现在要拦阻，你真的要烧成灰了，你是敌基督的。你们这些人在敌基督吗？我能拦阻上帝吗？其实也就是说，你们能拦阻上帝吗？你们敢拦阻上帝吗？我们 切切的记得，凡是不传因信称义，凡是对上帝的恩典打折扣的人，都在拦阻上帝。他们可能用的是好心，其实是更多拦阻上帝的恩典。就跟很多的异端，甚至我觉得恐怕所有的异端都有好处，他们或者都有好意啊，不是有好处，都有好意，他们要维护某一个真理，但是就忘记了全面的真理，忘记了上帝，总是在多考虑到人的方面，多考虑到人的理性的方面，没有考虑到上帝绝对的权柄。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啊！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我们能犟嘴吗？我们能拦阻上帝吗？我们不能啊！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你们也不能拦阻。上帝已经做工作了，我们只能去见证上帝已经做的工作，我们只能去传扬上帝已经做的工作。我们绝对是一个被动的器皿。当然我们在神施恩之下，我们也可以主动啊。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讲，简直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尝试，但是在当时很艰难哦。对，今天是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尝试吗？哦，不见得啊。你看看历史历代，包括这二三十年 ，New Perspective 新保罗观，那就是一个旧异端的重新的出现。不相信神赐恩给外邦人，不相信神赐恩给每一个人。你只要凭着信心，不是你的肉体，不是你的功德，不是你的出身，一切是上帝的恩典。神本来就是这样嘛。你本来就应该归荣耀给神呢、啊。哎呀，神是这么公平的哦！你如果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权，那我们真的觉得神没有荣耀了。神真是一个很狭窄的地方、地域性的小神，没有。神是伟大的神，没有早做，因为他有时间，他做事在人间有时间的，人本来也不能一下都能领受。那他的时间、他的方式都最好。旧约的时候，事实上要得救，还不是一样也是得救的。他拣选的人也是一样得救的。他一样让外邦人也在神的恩典中有份，像路德啊，像拉合都是啊，只要人神拣选就都可以得救。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今天我们要说，哎呀，理事求诸也。我们甚至说，现在这个祷告好像要多为犹太人祷告了，好像犹太人倒是很少得到这样恩典了，或者犹太人从这样的恩典中失落了。当你从恩典中失落的话，哦呀，就好像更难回去了。我看那些 post-Christianity 的 country 哈，就是像欧洲的这些国家，恐怕比我们亚洲没有听过主的人还更抵挡上帝了。我们在台湾今天困难也是，很多人听到了福音而不愿意信，那就一次比一次更难。我相信原始部落的人，如果第一次听的时候，他能接受度恐怕都还比那些今天在基督教文明中成长而拒绝的人要更柔和。好，神早就有讲了哈，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九节十节就讲到说，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的，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原文说在外邦中是以色列被掳的时候说的话，但是实际上也是在讲到说，外邦人有一天也要来称颂你的名啊，那就是第十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喜乐，这是申命记三十二章的话。又说你们、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啊、你们都当称颂他啊，这个是诗篇117篇第一节的话啊。后面也有讲到以赛亚书说，耶西的根就是这样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啊、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也悔改得生命了、我们能够悔改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永生的新的生命。好，这个是福音向外邦展开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啊。哥林流之前的时候像撒玛利亚人，现在是像哥利流，也像罗马人，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保罗出去传福音了。好，你看到斯提凡的事情啊，真是让这个福音反而越来越广传了。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讲啊。因为这个患难，有人就 离开了，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离开这个地方呢，还是去传福音，只是他们的习惯还是指向犹太人讲，因为他们总有这个观念，就是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犹太人也不能得救，犹太人现在需要信靠耶稣。那外邦人如果要得救，那还要早了，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啊，我们或者又要成为犹太人，又要成为基督徒，我们现在都不这样讲了。我们说每一个人，犹太人、外邦人，通通是罪人，通通是灭亡的。不管你有多少摩西，你没有耶稣就没有用。所以你犹太人、外邦人是一样的，听福音，大家都要听。听福音的反应也都是一样，你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了。我们跟每个人传的内容也都是一样。当时不是这样，很多人还是只跟犹太人讲。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哦，感谢主哈！有些人，被圣灵的光照影响，知道这是给，也是给外邦人的。哎，我真是非常稀奇哈，这个。普世宣教向外邦人宣教的这个运动哈，天主教其实一直也都做得不错哈，基督教呢，在改教运动以后呢，反而有一些停滞下来哈，是到了莫拉维亚兄弟会的时候，开始比较多一点，然后到近代呢，19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多哈。我们感谢主，有些时候在神学上，包括在19世纪自由主义兴起，这是非常悲哀的。可是，在保守圈子里面，也有很好的对外传福音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复兴啊。这个时候，在逼迫当中，我们看到福音，也开始向外邦人传了，就跟现在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新派神学在进展，但是圣灵的工作也在很多保守的人圈子里面工作哈，传讲耶稣。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了。安提阿是罗马的第三个大城啊，圣经里有两个安提阿，都是不小的哈。这个安提阿呢，是叙利亚安提阿是第三个大城，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是亚历山泰，第三个是安提阿。当然后来，君士坦丁又比安提阿大了，以弗所也是一个很大的罗马的城。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同在就有神迹奇事，主同在就有能力，主同在就有人归主。当然我们也讲过，主同在也可能叫我们有很多的祸患，很多的艰难哈。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感谢主。巴拿巴出去就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母会。对于这些福音广传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失控？他们还是有点监督哈。我们一般基督徒不太愿意承认有一个什么总会，因为那好像像天主教一样，从上到下。不过《使徒行传》是这样，今天是不是还要这样？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那耶路撒冷就派巴拿巴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人怎么样。他一看，看到很多的恩典，他很欢喜。哎呀，这也希望我们能看到。各位，我是觉得哈，一个蒙恩的人，他也能更多看到恩典；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他也常常看到问题和麻烦。那我希望我们真的是更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看见上帝所赐的恩。然后我想那些比较刻薄寡恩的，犹太派的奉割礼的，他就会觉得，这些人这里没做对，那里没做对，那就很不好了。他是看到上帝赐恩典，很欢喜，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信了没有信主，重点要信主，信了主以后要在这个信仰上千万不要动摇，要更坚定，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要不断的哈。在提摩太后书3章10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志向，立定心志，我们要有这样的志向，因为艰难是很多的，主也一定会帮助我们。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巴拿巴、斯提凡也都是这样，被圣灵充满，很有信心。他去。好像本来有点监督，有点看看有没有失控的现象，他去不但是不像奉割礼的让人家有点白色恐怖，反而是能够让人更多的来信靠主，更看到主奇妙的作为。那这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往大树去找扫罗。各位，扫罗或者保罗从他信主以来到现在哈，在大树这个地方呢，时间很长，可能已经有6到16年的时间，各个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30节把他送到大树去，保罗在那里好像隐名埋姓了6年以上的时间，大家好像都把他忘记了。哎呀，但是感谢主，巴拿巴没有忘记他。巴拿巴在6年前就见过他，就始终没有忘记他。巴拿巴就是把他接待去的，接待去见使徒在耶路撒冷。现在还是知道，现在要找到这个人，这个人才真是真是有能力的人，这个人才是真是我们需要的人。哦，这就是那种伯牙赏识钟子期，能够看到。千里马的人，他是真的有眼光的，自己不是那么有能力，但是能看到有能力的人，这巴拿巴很大的优点。第26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好，巴拿巴非常有大将之风，他知道自己对这么多信主的外邦人，不管外邦人犹太人，实在需要一个更好的人来做带领的工作，就把保罗或者扫罗带到安提阿去啊，在那里有1年，和教会一同聚集啊，教训很多人。这保罗在这么多6到15年、6到10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长进啊。有一个最奇妙的长进，当然就是谦卑了啊！他这么有能力，但是好像隐藏了很久很久。那么，但是他的工作就让这些门徒现在有个名字叫基督徒。以前怎么称呼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呢？信奉这道的、这教门的啊，我们看有各种不同的称呼，现在就开始称基督徒了。基督徒这个字，小基督是不是有讽刺的意味？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尊称的，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不管是不是尊称，像Methodist 啊，就是巡礼会啊，像 Baptist 啊，敬礼会啊，像这些刚开始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称呼，但没关系，不是很好称呼，因为他们本身有美好的见证，迟早就变成一个很好称呼。基督徒是很好称呼，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跟随基督的，我们身上显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当然我们很不配，但是主让我们配，感谢主。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因为有扫罗在这里教导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被称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宣教的开始的大本营。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了都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有先知啊，你看到我们今天好像比较一般，不讲先知。当我们讲先知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讲这个人传讲上帝的话。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比较讲先知，好像指着将来的事预言。这个我想我们不必有太大的争执哈，只要我们还是相信圣经是唯一有权威的，唯一有权威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并不反对神在某些个人身上，有的时候对将来的事情有一些先有的看见，只是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上了魔鬼的当，不要因此骄傲，不要因此好奇。我们所有讲的是希望能够让人更认识耶稣，所有的预言盼望是让人更相信这位圣经里的耶稣，而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稀奇古怪的一些经验哈，那很危险，可以走火入魔的。在那个时候的先知呢，是预言将来会有饥荒。好，那么这个饥荒呢，到格老丢的年间果然就有了，就是没有多久就有了。那门徒呢，就把钱送给犹太的弟兄。这个天下呢，我想恐怕主要还是指着在耶路撒冷这附近的地方，要不然别的地方怎么有东西送给犹太的弟兄呢？那耶路撒冷教会衰败的也很早，有人说是因为他们行这个共产制度哈，我想倒不是。我看很多国家哈，很多民族甚至很多教派，在很辉煌的时候或很辉煌之后，也会受到很大的魔鬼的攻击，后来就 败坏得很快。我觉得耶稣会就是一个耶稣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真是很爱主，现在变成一个纯粹讲学问，而且讲的学问呢都是似是而非的，非常多的新派道理从耶稣会还有天主教几个大修会出来。你想路德宗原来也是那么好的有因信称义道理，但是在德国路德宗，还有在荷兰的加尔文宗，也都常常变得堕落得非常的厉害哈，有非常美好的过去，堕落起来就很厉害了。耶路撒冷是不是也是有过圣灵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后来就一蹶不振，一直到今天了。好，我们不去讲这些，我们再讲到说，当耶路撒冷有一天。曾经很丰富的供应个人的时候，有一天他也需要，包括在灵里面和在物质上面需要别人来供应。我们希望我们总是能供应别人的，但是我们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供应和指正。好，巴拿巴呢和扫罗就把钱送过去。你看，这也是安提阿。安提阿不但差钱差人，救济，而且有很好的见证。我们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教会，哈。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啊，你看到是教会有一些进展，而且这个进展呢，讲到这里都是斯提凡事情以后的。哥林流的事件虽然不是直接，也是间接的，因为彼得到了约帕，彼得会离开那个地方，也是跟斯提凡事件有关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